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政府正持续加强对中国产电信设备的限制。礼拜二，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将不会批准黑名单上中企生产的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同时可能禁止某些已经批准的设备。联邦通讯委员会当日以3-0的投票结果阻止含有该机构涵盖名单上的公司零部件的电信设备获得新批准，并允许该机构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之前已经获批准的设备进入美国市场。在这份涵盖名单中已经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公司。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表示，作出该决定是为了防止美国的外国对手利用系统漏洞威胁美国的网络安全。此前在这个月较早时的一次打击行动中，美国主要的在线零售网站删除了几百万条中国电子产品清单，这些产品都已经被禁止入口。礼拜二，一个代表美国大型零售商的行业组织零售业领袖协会呼吁国会议员通过一项干净的短期拨款法案，以重新开放政府。这个正是国会共和党人支持的法案。该法案9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目前在参议院因迟迟未能达到60票而陷入困境。零售业领袖协会代表 Target、 Best Buy、 Home Depot、Walgreen 等零售商，该协会礼拜二发表声明说，政府关门威胁经济增长势头，因国会两党无法通过任何一个拨款法案。这一轮政府停摆已经接近一个月。该协会的公共事务高级执行副总裁詹森表示，全国各地的零售商都依赖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服务客户，并支持几百万个就业职位。政府停摆造成的长期不稳定性威胁着这种稳定性。我们鼓励议员支持一项干净的短期支出法案，以重新开放联邦政府并保持经济向前发展。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礼拜二表示，美军礼拜一在东太平洋地区对四艘运毒船进行打击，共击毙14名毒贩，一人幸存。海格塞斯在 X 上发帖说，在川普总统的指示下，战争部在东太平洋对四艘运毒船进行了3次致命打击。这四艘船只只是被证实由美国指定的恐怖组织营运。帖入面还附有3次打击的影片。海格塞斯在帖入面说，这四艘船只已经被美方情报机构掌握，他们沿着已知的贩毒路线航行，船上载有毒品，船上贩毒人员都是男性。3次袭击共击毙14名毒贩恐怖分子，一人幸存。所有袭击都发生在国际水域，美军没有人员伤亡。到目前为止，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地区共实施了超过10次打击毒贩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超过50人被击毙。礼拜二，川普总统访问日本期间，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赤坂迎宾馆举行了首次高峰会。在联合记者会上，高市表示希望和川普总统携手开创日美同盟的新黄金时代，以自由与共同价值为基础，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川普就赞扬高市是一位坚强而果断的领导人，并强调美日同盟正处于历来最坚实的阶段。一次峰会的最大成果是双方签署了稀土与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框架协议，内容涵盖资源开采、加工及储备协调、确保电动车、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的材料安全，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在安全议题上，高市承诺日本将原定在2027财年前达成防卫开支占 GDP 2%的目标，提前至本财年内完成。在经贸领域，高市宣布日本政府与主要企业将扩大对美投资。川普就表示考虑在税务及监管方面为日企在美国设厂提供优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二宣布，他已经下令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强力打击行动。 之前他指责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违反了停火协议。内塔尼亚胡召开了一次会议，并讨论以色列对哈马斯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后作出了上述决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还指责哈马斯向以色列移交了错误的人质遗体。虽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并未具体说明发动袭击的原因，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切表示，哈马斯将为礼拜二早前在加沙南部拉法袭击以军士兵以及违反协议付出沉重代价。这个是近几年来以色列第二次指控哈马斯袭击以军士兵。此前10月19日，以军表示哈马斯向驻扎在拉法地区的以色列国防军发射了一枚反坦克导弹，并向以色列士兵开火，造成两名以色列士兵死亡，三人受伤。作为回应，以军当时在加沙地带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俄罗斯第二大石油生产商卢克石油礼拜一宣布，受美国上个礼拜一乌克兰局势实施制裁的影响，该公司将出售国际资产。卢克石油在声明中表示，由于部分国家对公司及其子公司实施限制性措施，公司决定出售它的国际资产，并已开始考虑潜在买家的投标。声明中说，这次资产出售是在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核准的结束许可下进行的，如有必要，公司计划申请延长该许可，以确保旗下国际资产营运不中断。此前川普总统在10月22日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及其多家子公司实施制裁，这两家公司产量约占俄罗斯总产量的一半，占全球原油供应5%以上。英国亦在10月15日对上述两家公司实施制裁，由于能源销售占俄罗斯国家预算收入的1/3。外界预估，如果石油出口下降，将直接冲击俄军的财源。日前，在中共当局与荷兰政府因安世半导体发生纠纷之际，荷兰媒体爆料称，安世半导体的董事长张学正偷窃安世英国工厂的机密，并威胁解散欧洲分公司，迫使荷兰政府介入。礼拜一，荷兰媒体新鹿特丹报刊登一篇调查性报道，多位知情人士证实了该消息。张学正同时担任安世的首席执行官，以及安世的中国母公司文泰科技的董事长。他计划将所有欧洲的晶片生产转移到中国，包比文泰旗下的上海鼎泰匠心科技有限公司。为了将晶片生产转移到中国，张学正摄取了安世位于英国曼彻斯特工厂的晶片生产技术。虽然这个属于通用技术，但其中包括安世的商业机密。荷兰官员调查后认为，张学正通过被安世向自己的晶片工厂下达过大订单，并摄取知识，从而中饱私囊。因此，荷兰政府罕见引用一项1952年的法律，冻结安世营运一年，禁止安世及其子公司对资产、知识产权、业务和人员进行任何调整。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27日证实，接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候选人名单出炉，目前缩减为5人。川普总统当日亦都话，预计在年底前公布继任者。贝森特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这5位候选人包括现任美联储理事沃勒和监理副主席鲍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前美联储理事沃什以及贝莱德高管里德。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到明年5月，届时他可以选择彻底辞去美联储理事职务，亦可以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任期到2028年。9月份，美联储已经将基准利率下调0.25%。鲍威尔10月中曾经表示，联邦政府停摆前的数据显示，经济活动增长可能比预期略为强劲。他认为这个礼拜二至礼拜三召开的会议应该有足够的洞见。
但如果政府持续关门，将缺少数据，尤其是十月份的数据，美联储将采取逐次会议的方式制定政策。投资者一致认为，预计美联储将再次下调基准利率 0.25 个百分点。据纽约邮报披露，一份泄露文件显示，中共透过 TikTok 演算法暗中推送有利于纽约市长候选人马姆达尼的内容，并压制他的对手前州长库默的相关影片。民主党籍的马姆达尼10月26号在皇后区造势活动中公开宣扬自己的共产主义议程，包括免费公共交通、免费托儿教育、冻结房屋租金等。他获民主党议员 AOC 和桑德斯背书。报道引述以色列科技专家多德勒斯近日研究指出， TikTok 上支持马姆达尼的影片曝光率远超预期，而支持库默的内容就被显著压低，显示平台演算法可能存在政治偏向。共和党参院克鲁兹礼拜一在社媒转发相关报道，并质问为什么中共想让一名共产主义激进分子担任纽约市长。上个月，川普总统亦都批评马姆达尼是100%的共产主义狂人，并警告他如果当选，联邦政府可能终止对纽约的补助。距离下个礼拜二普选只是剩下一个礼拜，最新民调显示库默和马姆达尼的差距缩细至10个百分点。超市大亨卡齐马蒂迪斯公开力撑独立参选人库默，呼吁选民团结拯救纽约。分析指出，共和党候选人斯利亚的选票恐会成为关键变数，如果他退选，约有36%的支持者倾向转投库默，只是2%选择马姆达尼。提前投票已经在上个礼拜六展开，正式投票日期是11月4号。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